那如果台湾大选动乱的话，美国大选动乱，那我们就有机会了。好，现在台湾大选过去了，没有动乱，很可惜我们没有机会。但眼看着美国大选要来了，然后如果川普在选举当中，然后再弄出一次动乱的话，那不是太好了吗？所以美国的动乱的话呢，第一，我可能可以拿台湾，甚至我野心大一点，美国乱到一定程度，哎，我去搞美国，那如果再乱一点程度，哎，我去拿日本，甚至就想说，哎，我可以向北方进攻，我去打俄国。你觉得习近平这个人脑袋里面没有想过这么大胆的事情吗？俄罗斯呢，有一些演习计划被披露出来，要讲什么？要提防南方国家进攻我们。俄罗斯担心南方国家进攻他，还会有哪个南方国家进攻他？中共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麟，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俄乌战争持续哦，大家非常的关注哦，但不只是他们打起来，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哦，各国的援助，哪怕是我觉得连观众朋友可能关注点都开始转移了，因为觉得真的是费时非常的长哦，但是毕竟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跟威权国家的一个对抗哦，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是由民主方来胜利哦。我想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必然也都多数是这样的一个思考哦。所以这场战争基本上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这场战争啊，全世界开始分边站队哦。当我们看到自由民主的一方，台湾也是在整个国内基本上支持乌克兰，但另外一方啊，俄罗斯也没有孤单。大家所看到的一些过去哦，在啊，全世界里面让大家比较头痛的这些国家啊，至少包含北韩或者是包含中国，现在名义上看起来是维持中立，但大家都会有许多的一些报道都直指中国，事实上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哦。在帮助这个俄罗斯哦，来打乌克兰哦，但真的是如此吗？俄罗斯跟中国真的是这个友谊无上限不封顶吗？这件事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聊一聊，从这个俄乌战争中俄之间哦，到底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一些点哦？他们真的是友情不破吗？他们到底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哦？那我们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继续来帮我们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想我们继续在谈这个俄乌哦，一方面我想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这件事情还是有从中有必要让大家来做这些关注，也让俄罗斯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他以为靠着这个长期的武力哦来支撑哦，大家会不会淡忘？会不会大家认为这个拖久了，大家就会要放弃掉？虽然我知道在许多的国家内部的讨论，包括在美国的总统为这个题目都可能开始感觉出现松动的部分哦。不过，当然还有几个部分值得我们来关注哦。那特别是在今年一二月初哦，这个普京有接受美国记者哦塔卡尔森的一个访问哦。那塔尔森哦，这里面在访问当初引起一些争议啊，不过在里面的访问的内容倒是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部分哦，特别这个普京有讲一段话，他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远胜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哦，这个有一点不知道在奉承中国还是在挖苦中国，这句话意有所指，还蛮特别。那老师您怎么看怎么解读这段话的一些意涵呢？
当然这段话过去我们简单谈过，那时候我也讲说我们将来可能要详细讨论一下，它背后的意涵其实很丰富，而且现在恐怕不只是这段话哈，因为在海外的这些传媒当中呢也披露出来，习近平呢在差不多时间点呢也讲了其他的一些话，然后美国有一些其他动作，然后最新就是欧洲一些国家领袖呢对乌克兰战争呢也有新的这个表述，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环绕一个事件呢，但大家从不同角度切入呢，所以又把我们引入了一些，应该这样说吧，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值得谈一下。先回到你刚刚提的问题啊，就是他讲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甚于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啊。说白了一句话讲完，他说我俄国不是你欧美真正敌人，中国才是。说白了就是这句话。但这句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了，他后面有一些铺陈。 他在这个反正一两个小时访问当中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去跟呢塔克卡尔森呢讲这个俄国跟乌克兰关系的历史啊。那这个部分他要讲什么呢？讲了这么长，他只想讲一件事情，他用他的历史观扭曲了真正的历史，然后证明一件事情：我打乌克兰是正当的，我应该打他啊，这只是内战。然后呢，你们怕我将来把这个战争延续了，别人啊，没有，我没这想法。我没有别的野心，你们说我会打波兰或打什么拉脱维亚，我根本没有这想法，我根本没有兴趣啊。这第二点，换句话说，你们不要担心我。第三，然后卡尔森当然就接着问了，他说：“那现在我们看到呢，金砖国家就 BRICS 这些国家呢，包括你俄罗斯在内，啊，现在看起来呢，被中共掌控情况呢越来越严重，那你担心不担心？”普京说：“俄国跟中国是邻居。”我们没办法选择邻居，我们跟他们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有数百年共存的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你听起来像什么？你听起来
这叫做无奈啊，这并不是一个
对，对，这个大家比方听说啊，我们没有敌意啊什么的，不是的，你仔细想想看，我们没办法选择邻居，这是无奈，对不对？啊，这你刚刚讲无奈，我们有1000公里的边界。然后呢，数百年的共存历史，也就是呢，我们这边并不是很愉快的。加拿大讲美国，美国讲加拿大，不会这样讲话的。你要这样讲，比方说我无奈，为什么有敌意，有什么有摩擦什么，这都是我们习惯了啦。所以其实呢，对这个中共呢是有提防有不安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上个礼拜，国际媒体突然披露这个消息说。俄罗斯呢有一些演习计划被披露出来，要讲什么？要提防南方国家进攻我们。俄罗斯担心南方国家进攻他，还会有哪个南方国家进攻他？中共嘛。
是。
所以换句话说，俄国认为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会使用核武什么之类的，这话讲的再白不过了吧？那么也就是我的核子武器很主要的目标就是提防中共对我的侵略。那你说中共现在还？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讲说啊，我跟中俄国怎么怎么等等，大陆还有一些人，台湾一些人呢也去帮腔者的话，我说不是荒腔走板吗？好，那先回到你刚刚讲的最关键的话啊，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超过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为什么呢？俄罗斯只有1.5亿人口，而中国有15亿，第一者已经夸张了，第二，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每年增长超过5%。其实没有，他很清楚。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夸大中国对于西方的威胁嘛，要缩小西方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担忧。所以他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很久以前就超过美国了，这也是夸张。目的就是说啊，他更危险，我没有什么啦，我只不过打个小小内战，你们不要在意了。好，那么也简单的就是。你们若要去外面找敌人的话，不要看我，我不是敌人，他才是敌人了。你们要去注意他。更何况，普京说，我曾经想参加北约跟西方阵营，但你们没有接受我。如果我参加了北约跟西方阵营呢，我就跟北约跟西方阵营一起去对抗中国啦。
搞不好他很想，真的这样子
是啊，是啊，对不对？所以。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这话往前推演，就是如果有机会参加西方的话，我会参加的。而你们跟中国去对抗的时候，我也乐意跟他对抗嘛。这话说的不就这意思吗？当然，他以前讲过一个比较客气的话，那时候美国跟中共在打贸易战，人家去采访普京，普京说这个话讲起来就很好笑了。普京说：“现在我们看这美国跟中国这样对打呢，就像是两只老虎在底下打，我们是在树上猴子在那边看。翻译成中文叫‘坐山观虎斗’。俄文里面可能没有这种俗语，但翻译成中文的这谚语呢，就非常难听了，叫‘坐山观虎斗’。但这很清楚说明他的心态，也就是好了，我不是敌人了，他才是敌人了。更何况历史上呢，大家不要忘记，当然他没有在这边明讲。”那他等于提醒西方，我们跟你们共同合作对抗过崛起的纳粹，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再做同样的事情，几乎在讲这东西。 所以你觉得这话听起来不是很古怪吗？那中国大陆还一大堆人讲说啊，中国什么某、哦、无上合作无上限啦、啊，什么等等，台湾一大堆傻瓜也跟着去呼应说啊，你看了、啊，所以要去对抗美国啦，乌克兰是不义之战啦、啊，美国帮助乌克兰是不义之战啦、啊，什么等等，这不是全部是鬼扯吗？你把这话都读懂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讲话了嘛？
是，的确哦，这个我们看到普丁谈这一句话的部分哦，这个是值得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细细推敲哦，这些内容就像老师说的，但大家就会说，如果这件事情，我相信也许中国内部也有一些智囊哦，有一些测试，一定也会看到这段访问，同时来做出一些解读。我都很好奇中国怎么解读普丁这一段话。那或者是包含习近平传到这耳里，他到底会怎么想？他们中国到底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应呢？
要这样的，当然一方面我们是可以看那个表面的谈话跟文字，那个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的这真实。另外一点，我们常常看什么呢？我们看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也就是说，从中国来看这问题怎么看？从俄国来看这问题怎么看？然后俄国做的表述的时候，中国怎么看俄国这个表述？我们得这样的是几个层面跟几个角度相互对照之后呢，才看得清楚。我把刚才的几段话呢再说一次。普京说，俄中是邻居，我没办法选择邻居，有1000多公里边界，数百年的共存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换句话说，我们很无奈，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背后没有讲，就是我们有敌意跟提防，对吧？这我们刚说过。第二，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远远超过强大的这个俄罗斯，那就讲白了，我就是背后捅刀嘛，我就嫁祸于人。也就是，对了，我现在在打乌克兰，那你们不要太紧张了，没有什么啦。他虽然现在没有打，但他的威胁更大了。大家不要忘记啊，在这个几年前，这个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外界传出消息说，普京鼓励习近平去打台湾。是不是有过的消息？不管消息是真是假，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也就是从普京角度来看，我这边打得很吃力，欧美现在都在对付我，那你赶快去打一下台湾，分一下我的压力，对不对？那对习近平来说呢，他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你说我们在这边讲了这样，你觉得他读完这个，他不会得到我们刚才的解读吗？那绝对是他思路之一，他可能不是唯一的思路，那绝对是他思路之一。他的逻辑是什么呢？那如果这个话也要这样讲哈，前一阵子我们也在这个分析，在这个节目里面分析过，习近平呢曾经有人透露说，他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面讲过这么一段话，而如果俄罗斯这次打乌克兰很顺利，站稳了占领了这个乌克兰的东部，同时站稳了脚跟。然后呢，中东地区呢爆发几个大型的战争或动乱，比如说哈以战争呢，再往下打扩了，甚至打出第六次中东战争。在这个时候，台湾又大选，美国又大选。然后，如果美国他没有明白再往下讲，但是意思就是，如果美国大选再发生4年前的1月6号那种动乱的话，那我们这时候拿下台湾，拿下台湾之后，我们再搞出我们弄的民选政府，跟香港一样，你十个美国欧洲也奈何不了我。这个话呢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完全吻合他的逻辑，是不是这样？好了，那现在有趣了。那么也就是，即便这个刚刚讲说普京那个话呢，可能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但你不要忘记，普京他自己很清楚，我是接受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记者，他在采访我，我这样讲出来，我就是在做我的大外宣，所以我利用了大外宣机会呢，把这个战略呢推出来，看看你们怎么反应。当然欧美各国对于普京的话呢是不太相信的，但不管怎么，他们总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你背后逻辑是什么？习近平也当然会这样想，你为什么这样讲，你背后逻辑是什么？习近平说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从海外传播的这个话来说的话，习近平的话呢多少可以回应普京的话。也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想，只要你去打乌克兰，站稳脚跟，然后中东再乱起来，哪边再乱起来，我就可以打台湾。所以习近平逻辑是什么呢？那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相互利用。他们不是从这个克里姆林宫走出来的时候，双方携手肩并肩，很亲密的讲吗？将来新的国际秩序就靠我们来打造了。什么叫新的国际秩序？破坏当前国际秩序嘛。就这意思嘛，就是拿我们独裁者跟侵略者的秩序作为新的国际秩序嘛。他讲就这意思。 所以说白了，他的话就是咱们相互利用嘛。所以你刚刚问说他们是一个多么坚强的盟友，到底有没有上限？我说，不一定是很坚强盟友，那可能是有上限的。现在这样把这些话解读出来之后，他是有上限。所以他想的就是，那如果台湾大选动乱的话，美国大选动乱，那我们就有机会了。好，现在台湾大选过去了，没有动乱，很可惜我们没有机会。但眼看着美国大选要来了，然后如果川普在选举当中，然后再弄出一次动乱的话，那不是太好了吗？所以美国的动乱的话呢，第一，我可能可以拿台湾，甚至我野心大一点，美国乱到一定程度，哎，我去搞美国，那如果再乱一点程度，哎，我去拿日本，甚至就想说，哎，我可以向北方进攻，我去打俄国。你觉得习近平这个人脑袋里面没有想过这么大胆的事情吗？我再讲一遍，打台湾，打美国，打日本，打俄国，你觉得他没有想这事情吗？
如果他可以的话，
如果他可以，他会做的事情。那么也就是从这些独裁者跟这些疯狂人的逻辑来看呢，这些完全是可想象的。大家当初有想过说希特勒会走那么远吗？是不是这样？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得到一些借鉴。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没有内部的民意约束，也没有反对党约束的时候，然后党内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他的时候，他是做一些疯狂事情的。毛泽东就想过的事情啊。毛泽东在1957年、58年讲过说，最后这个东西方对抗，然后共产世界跟自由世界对抗，然后最后打到最后，无非就是扔原子弹，你也扔，我也扔，世界人口死掉一半。当时世界人口是27亿啊。他说世界死掉一半，死掉13.5亿，死掉谁呢？死的全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那我们中国死一点点，到最后我只要走出去，我就占领全世界了。他没有讲的那么白，但逻辑就是这样的。所以毛泽东当年有这种疯狂的想法，当然最后没有实现，所以但也这也造成了他宁可不要穿裤子也要原子弹嘛，他是讲的话。那今天你说习近平的想法，我觉得并不奇怪，也就是说海外的媒体传出的话呢，那未必是真的，但这逻辑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你刚问说他怎么回应了，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些。那咱们现在相互利用，相互利用完了，等我拿到了第一阶段我该拿到的东西，看看局势如何发展，我下一步再走，说不定我真的会打北边这个国家。
是，这个大概也是我觉得看起来哦，就我觉得我们习惯西方的或者在民主体制来讲，台湾人有没有在想有一天我要把日本打下来，或日本有没有想哪一天要把韩国打下来？我觉得那个样态在民族性是不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他们两边比较像是黑道在结盟，就基本上他们根本都清楚知道我早晚会吃掉你，只是现在警察抓得比较紧，我们合作一下，但哪一天我早晚要跟你对决的，只是不是现在。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的很精准，就是现在还有利用价值，现在我们还在患难当中，但有没有见真情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未来时间要来做检查。那当然如果俄罗斯然后包含这个中共中国的习近平这样想，当然很好奇说美国，我相信也尤其这在美国的频道播出嘛，我想美国人一定也都是高度的关注，美国的政府民间都一样哦，这些政治研究者一定都在关注这一段访谈，那美国到底怎么想呢？
在回答你美国怎么想，我先讲个历史上的故事。当初二战之前呢，希特勒不是慢慢开始扩张吗？1936年，他这个进了什么莱茵谷地啦，然后最后又帮助西班牙干什么啦，然后等等一步步上往前走，然后又并吞捷克，并吞了什么这个哪里啊？中间有一个过程呢，大家都忘记了。希特勒跑去跟斯大林呢签那个互不侵犯协定，对，我现在讲明白了，
这个就真的是黑道常常会要做什么大事，先签一个说我们彼此互相不伤害一下，
对对对，就两个黑道帮派呢在扩张。但是呢，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想法，小的最后呢，我一定要把你吃掉，你最后一定要把我吃掉。但是现在呢，我先把这边强大起来，等我这边强大起来之后，我再回来吃你。你也发现我的意图了，然后你也很害怕，所以你说咱们先签个互不侵犯协定，或者互不侵犯协定，或者叫非攻协定，然后我这边开始扩张。所以希特勒在忙着在那边扩张的时候，俄国在干什么？俄国在干什么？其他回想想看，他打了芬兰，打了波兰，打 打了波罗的海三国，他也在扩张，也就是他要准备未来的战争。一方面他趁着这个战争捞好处，二方面他就准备将来跟德国的战争。所以互不侵犯协定就是我们都晓得互相会打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暂时不要打，等到有一天差不多时候呢，我们就一翻脸呢就撕破这个互不侵犯协定。所以大家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哈。那你刚刚讲说这个节目在美国播出来，那美国怎么看？美国当然不会上当，因为美国对这些判断呢，我就像我过去讲的，美国现在是世界警察，他会偷吃，但他基本上维持这个国际秩序，然后去捍卫这套价值观。因为这个国际秩序跟这个价值观是我们现在看到目前为止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比较有利的东西，所以他能够站得住脚，否则就站不住脚了。那简单说，希特勒那套价值观当初就没站住脚，然后苏联那套价值观当初也没站住脚嘛，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去破坏世界秩序，然后要推新的价值观，没关系，可以，你试试看，只要你站住脚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反对你，都接受了，然后在你的游戏规则下去玩的话，那你 就行了嘛，那现在问题是你推了这个东西，大家觉得不可想象嘛，大家不能想象我们生活跟大陆人民一样，生活跟新疆人一样，甚至生活跟香港人一样，这对我们现在都很害怕，大家想的都会怕的时候，所以你觉得说美国会上当吗？大概不会的。所以作为一个世界警察，我们刚刚讲美国想的就是维持国际秩序，然后捍卫这个价值观。所以他的战略呢，我们会想过在西线呢，我要打败跟打击俄罗斯，打到他没有能力再发动下场战争的地步的这西线。东线呢，大家有人说啊，他要推台湾上面 打中共，绝对不是。美国现在最害怕就是 台海地区爆发战争，那是原因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一定要捍卫台湾。那怎么捍卫台湾呢？不是战胜中共，而是希望吓阻中共来打台湾，就吓阻战争之爆发。所以西线是要打败俄罗斯，东线呢是要吓阻战争爆发，那么中东地区呢不要爆发一场大战。所以哈马斯跟以色列呢，你见好就收吧。所以中东地区呢，美国想的就是那你以色列跟哈马斯呢打到一定情况就好了，你不要再往下打啊，免得真的闹得太大。所以这是基本的想法。那台湾有人讲说啊，美国就是不那么重视台湾。我说你这都是鬼扯，你把新闻再仔细看一遍，再详细想想国际关系逻辑，你才会想得清楚。乌克兰战争是2022年2月24号爆发，爆发两天之内，美国就警告中共，你不要去窥视台湾。也就是美国对这个整，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他是世界警察，他是看全球一盘棋的，他不是只是看说我怎么解决俄乌战争，而是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我怎么去稳定全球局势，他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台湾人必须要有国际观，也就是我们虽然是小国，但我们也不能做井底之蛙，我们必须晓得说大国怎么思维，明白大国思维之后，我们配合大国国际上守第一强国的战略呢，对台湾是有利的，这个才是我们应要的思维。所以美国警告中共，你不要利用这机会去搞台湾，这就吻合了我们刚刚讲的美国要吓阻中共打台湾嘛。好，那除了讲话之外，你说够不够？不够。所以美国在军事外交各方面呢力挺台湾嘛，你去把这几年美国通过的法案跟他具体对台湾作为，乃至对于周边的他这些防御的这些措施的加强，所有这东西呢，我再说一遍，这些同盟看起来台湾都不在里面，但台湾都在里面嘛。也就是美国去打造这些同盟，不管澳英美同盟，还是强化美日啦、美越啦、美韩啦、美非什么等等，所有这些安保关系的时候，他着眼点都是我如何对抗中共，保卫台湾，所以台湾都在这里面。这就应了我们过去讲的一句话，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美国提防中共超过他提防俄罗斯，这真的。所以普京讲的话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你说美国这样就放弃对抗普京，专心对抗中共，那大概也不至于，大概不至于，因为美国必须决定说，哎，我两边都得守住。好，那现在我要把另外人拉进来。最近有一个欧洲的一个领袖，法国的总统马克宏。马克宏呢讲了一段话，当然后来被很多欧洲国家反驳，但我觉得这些后面是有蹊跷。我们看先看他说了什么。他谈到乌克兰战争，那显然他对乌克兰局势很悲观，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俄国战胜， 我们一定要打到俄国，然后我们必须要动用所有可能可以动的手段，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作为，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哎，这是一个很重的话，所以讲完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反驳，德国啦什么都反驳，他说我们不会这样做，然后北约国家反驳。我觉得这话呢有点蹊跷，我这样问，对，你们先反驳了，但如果乌克兰真的打败的时候，你还会反驳吗？你真的不派兵吗？啊，他说他派兵不就是北约或者说什么跟俄国叫爆发战争，俄国不是讲说用核子武器吗？俄国讲核子武器是讹诈，因为他晓得你们可能派兵，他怕你们派兵，所以他必须讲的话。但是马克宏讲的话什么意思呢？逼宫，逼宫，你普京最好想想，你赶快停下来，你不停下的话，那我们真的可能会参战。现在我不用动用北约了，就是动用北约这蛮难的，因为你要牵涉到这个北约第五条，那这个呢可能过不去。但是呢我可以做什么呢？哎，我们很多国家跟乌克兰有双边安全协议啊，那现在德国有啊，我们法国有吗？德国有啊，然后英国有啊，加拿大有啊，意大利有啊，丹麦有啊，荷兰也有啊，所以七个国家跟乌克兰有双边安全协议。这双边安全协议之下，这些国家呢，第一至少可以提供经济援助，第二提供相当程度的军火的援助跟军备的援助，最后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你要不要派兵进来？可不可以派兵进来？未必不可以。你说啊，那不是就违反什么？不是，双边安全协议不牵涉北约。那你说派正规军进来，那就怎么样啊？不是，我不是派正规军，我是派志愿军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马克宏讲的话呢，固然被多个国家反驳了，但这些国家最后看见这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普京是先看见了。所以我讲的话呢，最后想提醒台湾的亲共的朋友们，你以为你在亲中？不是的，你在亲共，因为你的所有的逻辑基本上呢，你在帮助中共呢，在推进他的战略目标。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在亲中，你在亲共，你得想清楚。应该这样说，如果你分清楚中共跟中国的话，你就晓得这中间的逻辑是很清楚的。所以普京做的事情呢，是想把中共拉进来，中共做的事情呢，想要普京呢帮他火中取栗，双方绝对不是亲密盟友，双方呢现在是利用乌克兰战争在暗斗，而双方现在可能都在企图讨好美国，想获得一个更加的战略立场罢了。所以奉劝这些朋友们呢，多读读国际关系吧，想深一点点，不要被中共表面的什么虚假的民族主义的论述呢所迷惑所洗脑了。那尤其是不要拿了中共钱之后呢帮中共讲话，将来你才晓得那名单公布之后呢你会受不了的。
是哦，这些老师每次谈这部分我的感触都非常的深哦。我谈到没有人这个好战，你看我们的节目应该没有天天在这个耀武扬威喊说要打谁干嘛，没有人。所以我们在看到逻辑上，如果用那种我听到很多的甚至退役的将军什么谈什么说，你看中国现在又7%的这个军费，又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你干嘛去没事挑衅他，你找自己麻烦等等。我在想，你们以前不是教我们说那个死守四行仓库，虽千万人无往矣，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是要守住，为了后面的大部队转进，我知道我就是要牺牲，就要挡下。但我脑中有点错乱，到底我们看电影最感人的绝对不是大欺小这部电影，最后就是本来就知道他会赢，我们看到电影会感动的，你会一再再看的，就是那一种奋而这个努力，然后为正义什么，最后一刻以小来博大，哪怕最后主角死了，你还是会觉得对，这就是我感人的精神。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唱衰台湾，一直在内耗台湾，一直在对于我们讲的内斗内行这样的事情，我想这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啊。另外老师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倒是好朋友。我谈一个倒是有趣的新闻，在2019在疫情之前哦，这俄罗斯内部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对外部的那个外国讨厌的程度来讲，中国可是有上榜的哦，里面有在39%的人甚至号称说不要，他们对中国的部分是讨厌的哦。其中有部分还有宣传说不要再把土地卖给中国了，不要让中国人再进来等等，必须对中国的什么一些作为一个管控。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显然他们并没有很喜欢中国，这个我想给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参考。那今天很谢谢明老师，
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这集节目，同样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订阅 分享给更多好朋友。老实讲，我们在这个同样的努力推动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平台上面都会做一些演算上的一些管制，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来说都有我们所担忧或担心的一些事情，所以过去我们说过，我们的节目也在干净世界，在其他地方事实上都有来做一些播出，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不同的频道同样来收看我们的一些节目。那再次谢谢老师，謝謝，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好，
我倒觉得好奇，没有调查中国人，因为可能不好做，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是讨厌俄罗斯人？
不好。
但是俄罗斯很有趣，他们有做了一个他们对于外部的讨厌，
中共中共绝对不敢公布这东西，中共内部一定有调查，他自己心知肚明。
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好才对，
不可能好，不可能好。